欢迎来到 Gary 的有声书。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学》。今天读的章节呢是第十三章“资产五可复制升级的生意模式”。关于网络直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会让你感到意外：这个行业呢，并不是属于那些销售天才。我曾在前面呢承认过要约约翰来传续这一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洗耳恭听吧，罗伯特。说，约翰，你是不是认为在网络直销做的最成功的不一定是那些具有销售天赋的人呢？
约翰说，对，我不但同意这一点，而且我认为那些有销售天赋的人反而不能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他们进入这个行业首先要做的其实就是忘掉他们以前所知道的一切。我见过的那些最成功的网络营销员都是教练、大妈、牧师或者老师一类的人，他们都善于讲故事，乐于帮助他人。网络营销需要你去分享信息和个人故事，而不是强买强卖。你必须关心你邀请进入的该行业的人，为他们成功而努力。这是件好事，因为平均每20个人中才会有一个具有销售天赋的人。做好销售最重要的是你能做什么，而做好网络营销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能让别人模仿你什么。
罗伯特说，有时当我说这个行业不是推销时，许多人都表示怀疑，仿佛在说，是，但你这不是有点咬文嚼字吗？销售和分享的讯息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嘛。
约翰说，不，这不是玩文字游戏，你也没有咬文嚼字。推销和网络营销最大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我会这样跟别人说，如果你是一个顶级销售员，那么你只适合做销售。如果你做网络营销的话，你很可能会做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虽然你可以推销出很多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无法模仿你的行为，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不具有可复制性，这样你的网络就无法壮大，它很可能会夭折。
罗伯特说，因为网络已经被你扼杀在襁褓中。
约翰说，对，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好几次了。我经常看到一些才华横溢、创意力过人的年轻人进入网络营销行业后碰壁，因为他们认为仅仅通过过人的天赋和出众的技能就可以获得成功。但其实在这个行业里，你能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但你能做，而且还可以让别人跟着你做。我还见过许多犯类似错误的公司，这些公司过于强调个人的销售能力，而忽视了让员工学会怎样让别人来模仿自己。让别人模仿自己才是关键，而不是成为顶级销售员。如果一家网络营销公司意识不到这一点，它就削弱了其事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些不断让身边的人模仿自己的人们。
罗伯特说，这很有意思，因为刚才你说的人试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你知道那么说明吗？怎么说明吗？说明什么吗？那么说明他们使用的是 S 象限的人思维方式。如果你生活在 S 象限，那么你当然应该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优秀有创造力的人。但在 B 象限呢，这样做很可能会让你失败。那亨利福特呢，创造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让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但他并不是通过经营一个能培养工人超强能力的生意模式来实现这一成就的。其实他可以雇用一些技术过硬的手工业者来手工制造汽车，那一定会是非常漂亮的汽车，也许他可以卖出好几百辆。但亨利福特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与此相反，他设计了流水线模式，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上手工作，从实现汽车的大批量生产。福特的想法体现的就是典型的立项线的思维方式。
嗯，约翰说，我的说法跟你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一个人想在网络营销领域获得成功的话，他就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网络营销最大的力量不在于你能做什么，而在于你让别人模仿什么。也就是说，你必须建立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复制的生意模式。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别人模仿你，这才能给你带来成功。
OK， 好，那刚刚讲到隔壁业的福特，因为相信福特呢在全世界呢都很有名，都有这个汽车。那早期福特呢，他这个思维很不一样的是，我觉得他可以去找一些很有专业性的人员，那从零到有，有这个人去做设计，他可以找一些很有才华的人，设计车子的人，然后来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不这么做，那他不这么做，他是做一个产线，就像一个轨道，很像轨道一样。那上面呢都是车子，那到我这边呢，我就是帮你组装这个，可能组装喇叭，或是组装一个零件，这样子。我觉得他这样 的做法呢，会比一个师傅从零到有制作出来的还要快。因为流水线它是产线，就像我们在园区，或者是说在工厂，就是有那些产线，就像一个轨道在走。那轨道在走的时候，可能走到我这边，那我就是负责那一样东西，就是专门一直负责那样东西就好了。到下一个部门或是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下一个人就可能是组装电灯，那有些人可能是方向盘之类的。所以呢，他这样流水线的设计呢是非常快的。然后再来是重点来了，他不需要很厉害的人，他只是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上手的工作。那其实讲回来，我觉得在网络直销、网络行销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一章节一直呼应到，我觉得前面呢一直呼应到说，你不需要很厉害，你不需要很会销售，你不需要。对，因为这个在于这边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个人的，而是说讲到是团体大家一起的，而且重点是人家可以模仿你。如果你就觉得人家会觉得说，如果你太强或者说太厉害的话，我模仿不来，会觉得说这个行业这个事业好像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可以。对，可是他说到是说他最后一句，刚你念到最后一句，他说在这边呢就是可复制生意模式，那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别人模仿你才能带来成功，就是这样子。
对，
这是我的分享。
对，那这个思维就是立项线的思维了。
对，没错。
所以说他这个福特其实是成功的，想当初是成功的。对不对？
是，像你刚刚讲到立项线，对，立项线跟 S 项线很像，很像。像 S 项线的话，就是说像一些比较专业人士，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汽车的做汽车的那个师傅好很专业，他是一个人。对，他在这个地方很专业。但是呢福特汽车呢，亨利呢，福特的老板呢，他就是把这些专业的人士集结起来，然后呢或者是说去设计出车子，然后再找一些就是说设计好之后再找一些普通人就可以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不用再找一些全部员工全部都是这么的有专业人士或是来做这件事情。 对，他只是说很厉害，立项线的很厉害的是我集结这些人他们的厉害。他可能会制造汽车，他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公司的影响很好，他这个的电灯呢很好，他把它集结起来到我的福特，然后呢一起来设计这款车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立项线很厉害的就是这样子，找各个人各个领域的人这样子集合起来到自己的企业。那立项线的话是比较属于单独的，我就可能在这个产业，就比如说我对喇叭很讲究，我对喇叭是制造喇叭的， 对，喇叭的、嗯、像 BOSS 喇叭很厉害，没有错。嗯，那现在马自达就是跟 BOSS 合作，就是用他的喇叭。嗯，那就是汽车，就是现在其实就是我跟你拿一些，不是我跟你合作，我跟你合作，我跟你合作，我就是东凑西凑，凑起来就是自己的、嗯、这样子。
嗯，是的。
好，那我们继续就往下。嗯嗯，获得无限规模的资讯化工具。约翰说，可复制的网络直销的秘密所在，其实另一种说法是，这种生意模式具有规模效应。一个具有规模效应的经济体，就是指它能够无限的规模运行。这是能否成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关键。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他们若想把生意做好，有一个前提，他们的企业必须控制在一个规模内，这样他们才能亲自控制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很少有人能设计出一种不需要自己直接参与就能够不断扩大的被复制的小型生意模式。这就是雷克罗克将麦当劳做的如此成功的秘密。他没有试图去寻找一支由才华横溢的餐厅老板组成的团队来经营他的连锁店，而是把所有的心思花在了餐厅的营运模式的设计上。这正是聪明的直销网络直销公司会做的事情。与其去招聘最优秀的演讲者、主持人和销售员，不如把产品展示任务交给资讯化的工具来完成。当然，正如约翰所说的，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嗯，是的，这个他们都很有想法。一开始，这个是你说是麦当劳是不是？一开始他们是。
对，这个就是麦
当
劳、
嗯、
对，类似麦当劳、嗯嗯、那麦当劳的话其实跟亨利这个福特讲的很像、
嗯、
他们就是一个重点来了，就是做一个麦当劳是 想是资讯化工业来完成、嗯、也是一个系统、也是有产线。其实麦当劳它的制作方式呢也是一样，也是有产线的、嗯、每个人负责一 一个东西，可能就是煎汉的煎排，可能煎汉堡啊，或者炸鸡啊，
所以他那个也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每个人只要教可以复制下去的那种。
对没错、嗯、他并不是找这些餐厅的主厨或者是经理来、嗯、并不是，而是说他把这个重点放在那个生产线，我说是生产线啊，嗯，资讯化，资讯化这样子、嗯、那他就是说我可能点了，我点了之后系统可以进去到里面，那可能一分钟之后你就可以拿到餐点。他讲求就是速度，嗯，速度 所以就不需要说是一个很你要很厉害很有规模的人就可以来经营这家可能连锁店麦当劳或者是制造汽车福特这样子。
嗯
嗯，
好，那我继续。
好，继续。
约翰说在网络营销早期发展阶段，从业者们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每个人都能学会做产品演讲，但不是每个人的演讲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是说，虽然在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商界取得成功，但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商界确实对人们的演讲技巧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说学做生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如何做好演讲。但就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销售员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专业的演讲，这一点极大的制约了人们的生意技能的发展。
罗伯特说，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演讲者工具出现。
约翰说就是这个道理。几年前人们试图通过产品宣传册和销售部来代替演讲，这两样东西也确实帮了个大忙， 这样一来，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演讲高手，但依靠产品宣传册和产品目录，他们还是可以很有前途的。但宣传册和产品目录毕竟还是没有真人演讲那样有感染力，难以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演讲利用的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似乎又让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CD、 DVD 和网络媒体等信息化工具已经可以成功的重现现场演讲的动态效果。你把这本书命名为《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我觉得很有意思。没错，虽然网络营销已经出现了几十年了，但最近几年才真正发挥出其潜力。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我们刚才所说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原因之一。今天如果你创办自己的网络营销公司，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熟练的演讲者，成为一个演讲者很可能还会影响你事业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能，别人很难进行模仿。无需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专业的演讲者，你只需要利用好公司提供给你的信息化工具来帮你做演讲就行了。此外，这些信息化工具都很廉价，一方面是因为其廉价符合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和技术的发展有关。低价格、质量好的 CD、DVD 及网络上的音频、视频等演讲资料，让网络营销民主化，并拥有规模效应。这种生意模式也成长为一种成千上万人都能加入其中并能实现自我完善的途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当你建立网络营销公司时，你在建立一笔具有潜在规模效应的资产。简而言之，你想让它有多大，它就可以有多大。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请让我再斗胆向约翰提一个问题。
罗伯特说，约翰，当人们听到被模仿的这一点时，我经常听到一些怀疑者问道，如果你不需要成为一名顶级的网络直销员，而你也不需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讲者，那你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公司还需要你干什么呢？
那约翰说，公司需要你的网络呀，这就是你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生意模式被称为网络营销，这也是为什么公司需要你还付钱给你。作为一名网络营销员，你的工作就是与人沟通，请他们来体验这些让你爱不释手的产品，让他们来了解你所掌握的信息，并和他们保持联系。然后一旦他们决定加入这一行业后，你就要用自己的激情和精力去感染他们，帮助他们学习你已学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用我们刚提到过的信息化工具，这可以省掉你很多时间，你也不用亲自来承担这些培训任务。你的工作就是和别人建立关系，与他人交谈，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去了解别人，让他们懂得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环节上工具会比较做得更好，比如说演讲，在一定程度上培训也是如此。但有一些环节只有你能做的，那就是与人的交往。
一言以蔽之，在网络直销中，你不是资讯，而是传递资讯的使者，需要整天抱着一大堆产品样品，把自己的客厅当零售店用，或者需要把各种产品的特性和价格都记在脑子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已经来到21世纪， 在今天的网络直销业务员中，这些工具都可以通过工具来实现，你要做的只剩下和人沟通，邀请他们加入。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技能，你需要培养我们在第一种资讯提到的技能，即拥有自信的能力，承受被拒绝的能力，交通沟通能力，交流沟通能力，讲故事的能力，关心他人的能力，和指导他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如果你组织过足球队、家庭教师协会、象棋协会，参与过政治运动或教堂委员会、少年棒球联合会，或组建过自己的乐队，那你就已经知道如何建立网络了。你不需要去找高水准销售加入你的网络，你只需要找到那些愿意学习和基本技能、沟通技能，以及希望自己能成为有决策力的企业家和团队建构者的人就可以了。这个世界上真正善于销售的人并不多，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建立网络、指导他们和建构团队的高手。这意味着网络直销对你的街坊邻居们是完全适用的。这是一个可被复制、拥有无限规模效应的生意模式。如果你能将团队的人数从五个发展到50个，那么你就有能力把它继续发展到500个、5000个，甚至更多。领导这么多人，领导力是必须不可少的。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节要讨论的问题。
哇，这节很有兴奋，
很有兴奋，
兴奋
没错。所以你不需要很厉害，
对，很贴切，就是我们的生活，与人交流，就身边任何人都可以。对，我昨天你帮我分析了，我觉得，其实更简单化了。
嗯，
对，
嗯，
就是一个分享，就是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来经营什么。
是啊，
对不对？
没错。
对，就是一个分享，分享，然后它也可以产生很大的价值。对，
是没有错。所以就是把你喜欢，把我们喜欢的分享给身边的人，就是这样子。
对，
那这边呢，
像技术上的，你看它什么，你建立只要跟与人沟通就好了，你的工作就是与人沟通。对，
讲故事，
而且
就是这样子。
对，
嗯，讲故事，然后关心他，等等。
然后我们的能力，你看你会越来越的关心他人的能力和指导他人的能力，交通。交流沟通讲故事的能力，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必须要具备的，以前都不大注重。现在你注重了，你提高了自己，生活品质也成高了。
没错，
我的体会是吧，
是，
嗯，
他其实这章节刚刚念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也发现到，他说在这章节呢，我不用找一个很会销售的人，因为很多人会误解为说来这边就是要找，就是要很会卖产品，然后呢我要再找一个很会卖产品的人。并不是，因为再怎么会卖，一天就只有24小时，只有2只手。
对，
但是呢这边讲的就是团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慢，会建立，因为需要建立呢，需要网络建立呢需要时间，但是呢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透过团队呢可以去提升自己的自信能力，跟接受被拒绝的能力，还有交流沟通的能力，还有甚至是讲自己故事的能力，以及关心他人的能力。这些其实呢就是在于前面的时期呢需要去学的这些东西。那其实跟很多人的想法或看见会觉得好像不一样。好像觉得说来这边就是要卖产品，要很会卖，并不是，而是说在这边呢，你不必很需要会卖产品，而是要很需要，很会的是你的沟通能力以外，提升你的沟通能力以外，跟讲故事， 这样子，然后还有你的自信能力，对。那我觉得这边呢，就是说，当你这样培养起来之后，到给你的伙伴，那你伙伴呢也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才会变大。而且他刚刚讲到有一个重点，你不需要找很多人，找谁，找你的邻居就可以了，街坊邻居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对，
很好，越来越感觉好。
那就是刚刚有人也想到说你的就是说在这边的工作呢，就是和别人建立关系，与他们交谈，然后呢去探索各种可能性，然后去了解他们。那在这行业呢，其实就是有四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第一个邀请邀约嘛，然后呢介绍这个产品，那介绍当中呢，那可能呢会有些不明白不了解，那我去跟进他，那跟进完之后呢，或者是说在跟进的过程当中呢，团队有些培训或公司有些培训，那些培训课程呢也可以让他了解。当这个我自己跟进他，跟培训课程跟进呢，这也是跟进，对，所以就是并不是说就我自己的力量，而可以透过团队的力量来去做跟进，就是这样。就这四个步骤，我再讲一次，邀请就是邀约的意思，那我去介绍这个公司这个产品，那之后呢我去跟进他，那再来呢跟进的过程当中呢，有培训课程呢，那 也是可以跟进，或者是说跟进之后进来之后有这些培训课程呢，那也可以让他更了解这个产业是什么，所以就是这个四个循环一直在绕，这样子。
是
啊，所以就是他抱着我们的
激情，也可以很对，就可以很生活化，我就很喜欢生活化的，比如说他这个程序是让我们有个概念。
对，
有时候我连邀请都不用邀请，就在身边，对不对？像邻居，有的连邀请都不用邀请，聊天当中就说出来了，
也是，
对不对？
对，聊天当中就说出来，脱口而出，
对，就说出来了。他跟我讲，他的小孩怎么样。
嗯，
哎，我说你可以试试看哦，这个不错，很多的。我再讲讲故事，
哦，这个就是邀请，
对不对？就很。啊，这个就是邀请，
对，邀请，
对对对，
也是算邀请之一，对，让你了解 这一个产品这个公司，对。
其实我是更喜欢轻松自如的分享，有时候发现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就是好像就是要特意去设计一个邀请，就觉得，当然是我们就是要也是要很就是要有这个过程。对，会被尊重，被尊重的，对，很认真的一个态度，对，
是。好，那我们这个章节，不会第十三章呢，可复制升级的生意模式就到这边了。那下一章呢，第十四章呢是自产六，无与伦比的领导力。OK， 那我们今天的
谢谢
这一章节就到这边喽。OK， 好，谢谢。